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请看到讲义674页。上一节课的最后呢，就是导师提示的如来藏，就是出现之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形成之后，也就是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如来的体性。这种体性呢有两种类型的一个呈现，第一种就是华严经这一种着重在如来智慧这一方面的体性特性了，特质。那导师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唯心性，众生跟佛不二，这是透过唯心的一个教学来这个达成。众生有佛的这个体性，那众生跟佛不二，那是怎么样去了解一切唯心造？所以导师说唯心行就是从这边来的。他前面讲到就是这个如来跟众生他有一个相同的一些特质，就是在心方面智慧嘛，智慧是相同的嘛，那也不能说是唯心啊，对吗？就与心有关的嘛，但是唯心主要是后面这一个部分，就是众生有如来智慧，佛也有如来智慧，而且呢众生跟佛是不二的，而是透过唯心，一切唯心造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连通。再来真我行，如来藏的另一类型老师叫做真我行，那就如如来藏经大波涅盘经所说，那特别是大波涅盘经讲我即是如来藏，所以导师没有去诬赖如来藏的这样的教学，他确实跟我经里面就是说我就是如来藏，所以真我这样的我还是常住不灭的，对吗？是真我，所以导师都是根据经所说，然后给安立一个名称，贴切的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导师没有给他乱贴标签，而是经里面特别是确实是这么说，但是他跟外道那个真我还是不一范围还是不一样的啦，总之啦，虽然是用这样的语词，那也是大波涅盘经那样以种种譬喻来说明。那如来藏经以华严经的花藏是吗？花藏就是里面的莲子还莲蓬，但是花里面的那个实体的东西啦，有时候指莲蓬，有时候指莲子，好，那导师说这个莲花微落而见佛，那这个是如来藏经一个缘起，所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如大方等如来藏经说，说什么？一切众生贪欲嗔恚愚痴烦恼众有如来智，如来眼，这个眼把它圈起来，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这跟华严经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吗？华严经只有什么如来智，眼有时候是一种譬喻，它还是表智慧，但是身你就没办法再去，而且还结跏趺坐是有形象的嘛，好，那有如来藏常无污染，德相具备，如我无异。那这个就很具体了。好，如来藏不只是在心中，而且是在身内。不只是如来智慧，又有如来身结跏趺坐，32德相备足。这个德相就是32德相。 好，那导师说如来藏经所说是更具体的，具体是什么？具象的智慧还是比较抽象的，摸不到嘛、哦、那所谓的具体就是更具象、哦、那佛那样的智慧色相一切众生本来具足，所以众生有佛的德性，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哦、这其实是两种这个佛性或如来藏的一个理解方式了、哦、众生有佛的德性就是佛的体性嘛，佛有什么众生就有什么，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为那既然众生都有，那现在好像看起来又不像是佛，那只要修行就可以了、哦、所以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可以了、哦、你只要修行都有可能了嘛，因为你就具足了，已经在身心当中有佛了嘛、哦、所以一定可能的、哦、好，再来与如来藏有关的经典导师说都倾向于佛性如来性一圣的说明，导师在如来藏的研究的245章有这样详细的解说，这边都不再多说，因为导师只是要做一个说明了、哦、就是佛教本身它有发展为如来藏教学的一个过程、哦、从如来入涅槃怀念佛陀理想的佛陀观法身常在，那必然众生身心一定要有佛的这一个如来性，对吗？如来性、哦、好，那这样的 如来性呢、哦、那又有这个比较新的部分的一个教学，还有这一种身心都有的这样的教学，也叫唯心行，叫真我行。好，所以这边到这边就是关于如来、哦、那当然导师又讲到如来藏了，因为只讲到如来藏这语词是经里面所说的嘛、哦、那其实这边还是偏重在如来了、哦、那导师为什么会去交代说、哎、这部经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而开始说起，大波涅槃经从如来入涅槃开始说起、哦、那导师认为这个不是突然想到这一个主题然后这样说，跟如来灭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从佛入涅槃那一刻开始的嘛、哦、所以经典会有这样的描述跟这个事件是有关联的，那这边都是导师他没有特别讲啦，那这个导师也是在描述经是怎么样开始他的这一些教学，对吗、哦、但是这里面他都有一些相关性、哦、导师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哦、就是有很多蛛丝马迹让他认为就是佛波涅槃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再看到675就是第二段了，我们这一大段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给的标题叫做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671这边有没有，那其实就是从如来藏我，然后呢导师在开头讲的他跟什么思想结合，二大思想结合心性本净跟唯心所作、哦、这边都还只是在交代如来藏在佛教的本身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我们再回到671这一段、哦、再给大家几个重点的提示，第一个这一段的重点倒是要交代如来藏教学如何跟心性本净唯心所作结合，它如何结合、哦、 它如何跟修定有关联，不无关系。这个是导师要解这一段要说的一个重点，他的要解答的答案，要讲的东西在这边已经提示了。但是你要讲怎么跟这一些结合，你要先说明如来藏是怎么回事，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跟他们结合，对吗？所以你必须要对如来藏做一个解释，而且跟后面它结合是有相关联的。如来藏如果是这个真我行，它其实跟这个自信清净心跟唯心所作要连结，可能就距离就比较大一点，但是它又有唯心行，这就距离就接近了，可以吗？所以导师提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他想到写什么就写进去，他都有一些铺陈的。所以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啦，这一段导师是要回答如来藏如何与二大思想结合，以及他如何跟定是有关联的。当然因为这句话有老师说出现了如来藏嘛，所以后面的这一些内容，第一段讲解释出现了如来藏怎么出现，接着后面就是说与二大思想结合如何结合，那在后面还有一段导师就讲到，在这边讲到与修定也不无关系，如何有关系。所以后面在讲的都是要呼应这一句话，一开始这一部分在讲出现的如来藏怎么样出现，那后面慢慢就要过渡到跟自信清净心的一个连结了。但是后面这一部分呢，我们先说明一下跟自信清净心结合，主要是从677大翻一下第五段开始，因为导师这边内容太多了，如果我们按照导师一开头的这个命题的这个英文 statement， 中文怎么讲啊？陈述是吗？叙述，就从一开头的这个陈述来说，导师要讲三大件事情。第一个，如来藏怎么出现的？第二个，他怎么跟自信清净心结合？还有怎么跟唯识结合？还有怎么样跟修定是有关联？三大主流是跟唯心唯识们合在一起了。自信清净心跟唯识合在一起，二大思想结合，导师用二大思想嘛，所以他怎么出现，跟二大思想结合，然后他又怎么样跟修定有关系，他要回应这三件事情。但是跟二大思想结合，他又分跟自信清净心的结合跟唯识的结合，他是分开来的。所以大家就把这一个结构放在脑海里面，因为这个分法我老实说也不是很满意，但是不满意可以接受了，因为导师的内容太多了，你不这样分好像又有点没办法去区隔出它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主题性一个重点了。好，所以到刚刚那边都还是在讲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讲到如来藏思想在怎么样在佛教出现，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陈述了。那接着675这边呢，它其实也在说明这个藏怎么来的，跟佛教的关联，可以吗？导师前面不是如来跟藏分开解释吗？那这两个都有外道神教的色彩嘛， 但是导说也不能完全说是外道神教的东西，佛教内部也有提供养分，对吗？那这个藏导师还没有解说，从如来，然后如来法身常住，如来常住，众生本有如来性，那这个其实就是如来藏思想的一个核心了，对吗？他先从这个如来藏这个整个语词来做交代，但是偏重从如来开始，对吗？比较着重在如来这个面向。那藏这一个字怎么回事呢？应该就是这一段的了。但是你就这样分，有些重点好像又呈现不出来，所以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但是同时告诉大家这边在解说藏这个字怎么出现的，跟佛教的关联性是如何。这个同时有这一些意义在里面，大家自己注明一下。所以这一段跟藏是有关系的，前面跟如来有关系，还有跟整个如来藏思想有关系。因为如来在众生身心中其实就是如来藏了，但是这个藏他还没有解释，在这边就要开始说了。好，我们看675页。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所以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也就是佛藏佛界，也就是如来界。导师这个还是一个主旨句了，这个藏怎么来跟界有关联，导师这边已经提示了藏跟界同义语，有没有？佛藏佛界啊，如来藏如来界，有没有？好，所以这边导师一开始就已经提示藏这一个概念受到界的一个启发，就是跟界是有关，所以它会有同义语，如来藏如来界，就是界跟藏是同义的。好，我们来看藏是什么概念。藏是胎藏，如父精母血与世和合，也就是结生，起初看不出什么，渐渐形成的手足口鼻，然后诞生。以人来说，人的身体智能在结生时已经具备，只是慢慢的让它功能变得比较健全，懂意思吗？在结生的时候就有了，在胎里面就有，可以吗？这个记得，在胎里面就有。然后众生身中的如来藏，众生也是不知道的，但如来性已具足在众生的身中。胎藏的渐，这个胎藏就是那个胎儿了，渐渐的长大而出生为人，与如来藏离然而成就功德庄严的如来一样，它是成就功德庄严，而不是成功哦，没有成功了，是成功德庄严的如来。好，那这个是藏的意义。那戒什么意义呢？戒是体性阴性，有这两种意义。那这边可能比较着重在体性，已经有那个特质了。那戒的譬喻是什么？矿藏。矿藏是具有坚的体性，所以这边主要要谈体性的问题。佛的这个体性都已经在了，对吗？在地底下嘛。经开采冶炼而显出纯金，好，这一句跟哪一句可以把它连结在一起？跟上面，胎藏的渐长大而出生为人显现，经开采冶炼而显出纯金，作为庄严句。那其实下面导师就要把这两个 藏跟戒做一个结合了，就是矿藏与胎藏，诶，在中文刚好都有这个藏这个字，对吗？那音可能要稍微读不一样，矿藏嘛，哦，譬喻不同，但是意义相合，哦，所以这个如来藏这个是这个字可以被使用，就跟如来戒，可能早期是佛戒啊，哦，如来戒这些语词已经有在流行，然后这个藏也有相同意义，也被接纳了。好，如来藏经的九种譬喻当中，胎藏喻、金喻都表示如来是本有了，哦，所以胎藏跟金这样的一个戒，哦，矿藏在如来藏经已经被结合，哦，同意的嘛，哦，都表示如来是本有，哦，所以那个胎藏啊还有这个戒啊，哦，都表示是本有的，哦，那个譬喻都是如来本有，可以吗？都已经有那个特性了，哦，好，那在导师这边在其实要在说明，前面不是讲到这一个众生不知道吗？那导师这边其实有点在演绎前面这一段，众生不知道，哦，与佛无异，众生不知道，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佛的清净天眼看来，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在其身内与佛无异，哦，但众生是不知道的，哦，这呼应到前面导师也有讲，在谈藏义的第二段，众生身中有如来藏，众生也是不知道的，对吗？哦，众生去探究观察也是观察不到的，哦，如《大般涅槃经》就有这样的一个内涵了，哦，你看到676页，哦，无量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哦，虽然很努力的，哦，去行诸波罗蜜，让波罗蜜能够在修行当中去具足，虽然修到十住，犹未能见佛性，这个所有是他所具足的了，哦，众生所具备的，这个所有是具备的，所拥有的，这边的所有不是一切啊，哦哦，这个所有是所拥有的了，哦，所具有的。众生有如来藏，但他们看不到嘛。这个所有是所具有的了，哦，如来即说，即便少分见，这个分是导师自己加的，哦，他认为这个意识音是少分见，哦，所以这个实住他不能见。说了之后，这少分见就是知道一些，哦，这个见就是了解了，哦，他可能还不是真的看到，哦，菩萨未接实地的时候呢，他没办法了了知见佛性，还不能了了知见，了知见是很清楚的，哦，很透彻的，实住不知道，佛跟他讲他才知道，哦，实地他知道，但是他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哦，应该是有差别的嘛，层次，哦，那实地都是这样，何况身为缘觉之人能得见呢，哦哦，这个可能要何况要跟前面实处这一段合起来看呢，哦，菩萨修那么久到了实处都还没有办法，那身为没有修这一些波罗蜜行，那他们更不可能，哦，所以非二圣所能得知，十住菩萨随顺其经以性故知，如是佛性为佛能知。好，我们看导师后面的解说了，哦，那导师说佛性如来藏我， 唯有佛能圆满的了了之见。十住菩萨是怎么样呢？他是如来说了之后才知道，这个烧见导师是用才知道。那这样是什么意思？这是随顺佛说的契机，以信固知。他知道是因为他相信佛说，所以这个信把它圈起来，这个是随顺信心的，养信的，是建立在信仰上面的，对吗？所以导师他所提示这一些语句都是很精准的，这个信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字，也就是信佛所说才知道自己身中有佛性嘛。那十住地菩萨，这边倒是用十住地菩萨，这边应该比较是十住了，起初也是闻信，这应该是十住，第十住了，好，最初也是闻信，对吗？这闻信就是前面所说的啊，信佛所说嘛，所以导致这最后一句还是在总归纳前面所说，它没有新的内容啊。这边的闻信，也就是前面信佛所说才知道，后来还是雾里看花，不大明了啊，就知道，但是不大明了，雾里看花。那雾里看花应该就是在说明如来即说即变烧见，是吗？这烧见就是雾里看花了，不大明白了，这个见就是知的意思了，稍稍知道，但是也没有很清楚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以吗？所以导师这一整段话都在解释即说即变烧见，然后这个以信固知，这几个字是最主要的。好，那接着导师就说，从信仰理想而来的佛性说。导师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前面就讲啊，由信固知嘛，所以导师就根据这一段话，他其实这是根据信仰而来的，因为一般众生更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从信仰而来的佛性说，在经典中是成立在众多譬喻与信仰上的，众多譬喻出现在哪里？如来藏经，导师说在大波涅盘经好像也是如此了。刚才有句话看起来有点突兀，他没有特别去解说，就至少如来藏经他讲了十个譬喻，对吗？然后成立在譬喻跟信仰上，信仰是从哪里看到的？大波涅盘经卷八盖那一段，对吗？如来说，然后就以信固知，对吗？就是这句话基本上是在回应前面所说的了，好，这一特色呢是如来藏早期经典所一致的。那下面再多举几部经了，多举几部经，如不增不减经也这么说，此甚深意声闻缘觉他们所具备的智慧，对于这样的生意呢，唯可养性，不能如实观察。所以这边讲到声闻是可以只能养性，他们会不会养性不知道，就是说这边特别提到他们不能如实观察。再来无上一经也说，为阿比拔智菩萨与大法相应，这大法应该就是佛的这个智慧了，他还没具足，但是有相应的了，阿比拔就是不退转，能听能受持， 于诸菩萨身为缘觉，信佛语故得知此法。哦，那这边的身为缘觉，他可以知道此法，那理由是什么？信佛语，不信就不行。哦，再来，圣曼经，如来仗着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本所不见，本所不得，连大力菩萨都还不行哦。哦，如就是你啊，圣曼，即成就大法菩萨，所以大力跟成就大法还是有层次的差别，对吗？啊，要成就大法的菩萨，能听能受，于声闻，诸于声闻为信佛，所以这个信都把它画起来啊。这边主要是在讲成立在信仰，而于诸身法之不自了之。仰推世尊，非我境界，为佛所知、哦、所以都一致的，这个都是佛的境界。然后呢，菩萨要得大法才能够听受，其他只能信。好，大家再回忆一下，前面导师说中观于且都说如来藏是不了一教，对不对？但是如来藏教学的这一些人，他们是不认同的。为什么？佛才能够知道的境界，什么是不了一教？开什么玩笑，对吗？齁，所以这边就再回顾一下，就是前面说不了一，但是如来藏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些修行者，他们不这么认为的。因为经是这么讲的嘛、哦、他们所信奉修持的经是说是如来才能够了解的嘛、哦、那绝对就不是方便了、哦、好好，那导师就归纳前面所引的几部经，这是说、哦、要成就大法的不退步，所以这个成就大法主要是这一个可能要就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啦，我们直接联想的就是无生法忍的不退菩萨，因为不退菩萨主要都跟无生法有深刻的一个深知，对吗？这大法就是无生法诸法的就是涅槃啦，才能够与佛性听，就成就大法他才能够听闻受持，从实行中见到佛性的少分、哦、那其他只能仰推佛说、哦、信仰而已，所以这整段都在讲信仰、哦、比较跟譬喻无关，没有太大的关联、哦、对听众来说不退菩萨是少有的，所以导师就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什么？佛性如来藏的这一些教导是适应一般信增上者说的，这是导师从这经文里面他认为经文有这样的意义在了，就是适应一般信增上说，虽然只有佛才能够了知了，但是说出来大家都只能信嘛，对吗？大法才能够听闻受持，透过实践才能够见到少分嘛、哦、所以从这些意义当中，虽然他们自己认为这个是究竟了义的，但是从这样的描述里面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什么讯息？是为适应信增上者所说、哦、这是导师看出来跟修如来藏的这些人的这些想法有所不同了、哦、因为他们比较着重在这个是如来的境界、哦、但是导师看到的是说这个是为信增上人所说的、哦、所以导师在看这些同样的材料，他所看到的面向会比较多元、哦，虽然说这个在如来藏这些修行者的 心目当中佛性如来藏是究竟了，也是佛的境界，但是佛看出来佛的境界，那跟你们讲要干嘛，你们也听不懂啊，对吗？所以你们也只能信啊，所以你们只能信，那你们就是信仰正上的这一类的人，讲给你们听就表示你们这些人是信仰正上的，因为受大法的人是少数嘛，所以导师在看事情他会看到另外一个面相，导师说中观派瑜伽派都说如来藏不了义，但在信真上者来说第一个契机，然后再来契理，契理是指哪一部分，为佛了知，佛的境界真是太好了。导师有看到两个面相，契理契机，是讲给你们相信的，然后讲这个让你们相信，让你们对修行有信心。要么讲完你只能信，那要干嘛？信的就是要去修行的了，主要是要去这个激发这些信正上者修行的动力，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佛的境界，是契理，对吗？然后让他们能够激发修行，要讲给他们，一定是要激发他们修行的嘛，这就是契机。但这些内容是看不出那么明显，那导师就告诉我们这些经里面就是这些意思了啦，虽然我们没办法很直接看出，但导师已经告诉我们这字背后他所隐含的意思就是这一个。好，再来，如来藏我适应众生的意趣，那这个也是从延续前面这一段来的，就是他是为信正上人说的嘛，然后首先导师这一段是跟前面有连结了，好，那导师的说明我们来看，如来藏说是适应信正上，这是前面延续下来的，所以这边导师有个对什么，这个对，然后那个从生死那边大家画一个刮弧，这个上刮下刮弧在第二行的后面，中观于且行这边逗号这边，就对这一个刮弧里面的东西不能信解的，可以吗？信真上人是适应净生正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对某一些教学是不能信解的。什么样的教学？就是早期佛教大乘佛法的中观跟瑜伽啦，前面都是修饰他的。这导师写书真的很复杂，他一个主语后面讲了一大段的修饰语，所以这边是就让整个那一个大家比较好读了，就是信正上人对某一些教法是不能信解的，然后听说如来藏就能够欢喜信，这是延续前面最后一段，所以叫做节前起后了，应该要开展下一段了嘛，再把前面最后那个部分再做一个用另外一个方式再把它陈述一遍。所以信真上者对什么样的内容没办法信解呢？对于这个生死流转于涅槃解脱这样的一个课题，用什么方式来解说无常无我的缘起来解说，他成立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对于依无常无我的缘起来说明生死流转涅槃解脱的这样的一个教法，信正上人对于用无常无我的缘起的教学去说明生死流转涅槃解脱的这一套呢， 是不能信邪的。那这一套是哪一些佛法在说明的呢？就是早期佛教大圣中的中观于切，都是依无常无我的缘起来成立，来说明生死流转与涅槃解脱，可以吗？那这些人对这些不能信解，对于早期佛教还有中观于切的教学，他没办法信解，然后所以佛为他们说如来藏，那听了如来藏，他们就能够欢喜信受。好，那为什么是如此呢？那后面就解说了嘛。因为从生死流转经修行到成佛，有了常住的如来藏佛性，那就是生命主体不变。我们看到677，就像继儿，继儿是什么？演员，演戏，因为他要变化服装嘛，从后台到前台，对吗？不断的变换形象，这是因为早期导师的书或是经里面的这一个描述，比如说譬如继儿变现出去，会给人家感觉他是魔术师啊，他其实魔术师不太适合这边的譬喻啊，这演员比较好。你再怎么换形象，那个人不变，对吗？那个主体不变嘛，外在在变嘛，表象在变，不断变换形象。那其实再怎么变，它就是那个继儿，从前生到后生，也就是生死流转，从众生到成佛，有了如来藏我，一般人是容易信受的，就是能够有一个生命主体不变的生命主体了，懂意思吗？因为这样的教学就是会有一个不变的生命主体。好，那所以这个众生就容易信受。那导师说，如来藏我于一般信仰的我命灵灵魂就接近了一些，那一不一样？不一样，只是接近而已啦，可以啦，是真的也有点像了啦。好，所以如来与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我啦，与印度的梵跟我也是相当类似，所以如来跟如来藏跟印度神学的梵与我一样吗？不一样，类似而已，懂意思啊？类似跟一样是不同的，大家不要误会哦。我们说你们两个长得很像，你一样的人嘛，会很像表示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懂意思吗？所以读导师书要很小心啊，相当类似还是不一样，就很接近的啦，那怎么样的接近？如来就相当于梵，如来藏相当于我，就如来跟如来藏的关系相当于梵跟我的关系了，大概是这样子，可以吗？因为如来藏修炼就回到如来了嘛，对吗？我解放就变成大我了嘛，对吗？就大概那个理论套路都有点类似，一不一样？不一样，大家记得啊，老师没有说他们是一样的，但很多人就说导师说如来藏是外道的东西，这根本就导师没有这个意思啦。我们现在不断在澄清导师的用字很容易被误会，那逻辑要通啊。我们说你们两个长得一样，你跟他是一样嘛，长得很像啊，是不一样的人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各有它的特色，但是只是有很多东西很像而已啊。好，我们今天刚好到这边一个段落，不好意思，这个超出一点时间啊。好，我们今天 就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呢，齁，我们希望能够尽量把它圆满，那如果没办法圆满，就是下一期的开头再把它圆满，齁。那下一期是那边公告了还没，齁，下一期我们稍微讲简单一点，让大家头脑休息一下，齁。我们讲广武运论，讲心心所法的东西，然后导师说里面有很多修行的内涵，那我们依着导师的说明，然后去了解我们的心心所，然后可以跟我们的佛法的实践呢做一些结合。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